做到普贤菩萨的
本经
祝福，才真正充实自己啊。第五个意思是破执着偏空，因为有些人啊，这个有业等根性的人，他入了这个空界之后啊，他就觉得没有好求的了吗？不需要求了吗？菩萨在此地实行无求当中啊，我还要来求啊，这个意思是，因为你执着空偏在一边，执着有也偏在一边啊，无所求当中，我还是来断我修善，还是来求法精进，空有两边不住。显示出中道第一地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依旧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中道第一地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离开生活啊。第六个意思，表演给我们看，一切事就是修行，即事即行啊，穿衣吃饭修行啊，你每天日常工作是修行，没有一样不是修行的。修什么行呢？十度十业啊，穿衣是十度是十业，吃饭也是十度也是十业，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。所以大师讲，宁可少闻呢，便能证入，不在多闻呢，不行不正啊。这是讲修行正果，的确一门呢足够了啊。多闻你不能多行不能多正还是没有处，第七个意思是破说法这个说法的老师往往也有成见，我是老师，你是我的学生，这个世间说法没错啊，可是你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啊，你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，所以叫他到处去参学，这种分别执着没有了啊。这个第八个意思，显示即位渐修，表演给大家看。事出世间法的修学都有层次，按部就班啊，不要劣等啊，慢慢的来啊。每一位善知识一定是介绍你后面一个善知识，意思就是叫你逐渐提升自己境界去进步，不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住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再进步。 所以啊，这个念得离词介绍这个后有啊，他有这个用意在里面。第九位是行识佛法，无尽的深广啊，你就是普遍的侍奉善知识，普遍的去参学，也没有办法尽其地缘的啊，显示佛法了深与广，真实的善友都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胜过自己。如果是凡夫，智慧没有现起，他怎么能辨知啊？幕后啊，这个一条清凉大师讲，显示出善财跟善友互为缘起，这个意思跟我们中国古德所讲这个师资道合啊，老师帮助学生，学生也帮助老师啊，他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的。善财有能力有愿望来求学，引发善知识的教诲啊，善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教导他，帮助善财童子证入，互相交策，能所业入啊，这是我们常讲教学相长。你要想成就智慧，你要热心的教别人啊，你教别人才成就你的智慧啊。平常讲经也是如此，如今正讲一堂课讲下来了啊，这一个半这个小时，如果要没有人问呢，这讲完就算了，好像很圆满了。假如有人提出几个问题，哎，的确是还没讲圆满，这里都是还有问题没发现，啊，这一问呢，就问出来了。啊，不问的时候呢，没想到啊，哎，一问的时候立刻想到，再一分析的时候，这智慧就现起。啊，这个就是相辅相成。所以善财跟善友你要明了之后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正是华严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啊。这个善财立位啊，按照这个顺序41个位次啊，达到究竟圆满啊，没有善财也就没有这个善友，没有善友也就没有善财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学生哪来老师啊，没有老师也就没有学生啊，师生关系一定是求学跟教学的这个交互啊才建立的，离开一方面两方面都没有啊。所以上面呢十个意思无非都是说明师资之道啊，啊，说明教学的楷模啊，这是我们要懂得他这个深意啊，为什么 文殊菩萨不教了，他有这个意思在。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讲经啊，讲了37、8年了，过去黄念祖居士在世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，也常常通信，他老人家就劝我，他说你讲经啊够了，讲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要再讲了，也不要到处去跑了啊，你应当一切放下，专心培养人才，这佛法后继无人呐、啊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啊，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啊，这出家在家居士都晓得啊，佛法的后继无人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所以他叫我，说你晚年两桩事情，一个是培养人才，一个写书啊。哎，我跟他讲，我说我懂得，我知道啊，语言不成熟啊，啊，我发心教，谁跟我学的？我总不能找人，哎，你来跟我学吧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那求学都是来求学的，我到哪里去找？招生？现在有人招生呢？你看看，经典上，释迦牟尼佛、诸佛菩萨谁招过生？没有一个人招生的。他为什么不招生呢？自己都自己觉得不行，怎么敢招生啊？那你招来生的时候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啊？他来学了找来的，那没法子，是那我只好教他吧。啊，所以招生呢，就觉得功高我慢了，你就自以为是了。哎，你看这个53位善知识，都是人家介绍去的，没有自己招的。那佛也不招生的，那佛什么时候，你读大藏经说佛什么时候招过生的？啊，不但佛门里头没有招生的，中国古时候那些老师也没有招生的。啊，招生从哪里学的？从外国学来的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招生的。那你这一招生的时候，广告贴出去，嚯，这个人大胆呐、啊！啊，他有多大的学问，多大的德行啊？那连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都不敢招生的，那你敢招生，可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说，我是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也是希望这样做，语言不成熟。没人来学吧？啊，这个到处走走的时候，是到处跟人接接化缘呢。因为我就是一切语言不成熟，啊，住在一个地方，住在哪个地方呢？啊，语言不成熟，所以啊，到处接接化缘，等待呀、啊，因缘成熟。啊，我说我一定会做。啊，真没想到去年。年初啊，新加坡李慕云他们办了一个培训班啊，找我去教书啊，就请我去教书啊，我说可以，这不是我招生、啊、这是他去找的这些学生呢，请我去教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那么安定下来之后呢，现在有不少同修帮助我，把过去讲的这些录音带整理成文字啊。但是这个整理出来之后，我一定要看一看，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啊，需要删改啊，有所这个增减啊。那么看完之后，这个东西才能够出版，才能够流通啊。现在在网络上这些东西大多我看过的，我没有看过不能上网络啊，不能出版啊。
所以晚年呢就专门做这个工作了。而这个工作也正是馆长的愿望啊，那馆长愿望前面两条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他希望我讲华严啊，这华严是要讲啊，在他提行之前就是台南的开心法师啊，开心法师怎么说呢，我看不下十次啊，邀请我讲话啊，这是一部大经，稀有的因缘啊。开心老法师也很客气，这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恐怕没人讲啊，这个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啊，显示他老人家的齐秦的真诚啊，我就说机缘成熟我一定把这个经讲一遍啊，其他的经呢我不讲了啊。所以从这次起我就用这个每一章做一个单元，以后在海外在国内哪个地方请我讲经，我就讲几个单元，然后把它综合起来，就是一部完整的华严经啊。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讲得完，否则的话这部经要像我现在这个讲法，一天一个半小时，每一天不间断啊，也可以休息一个星期，休息一天讲六次，要多长的时间讲完呢？我得估计至少要7年啊，每一天讲啊，一个星期讲6天不中断呢，要讲7年才能讲完整啊，经实在是太大了啊。过去清凉大师讲这部经他是1年讲一遍啊，他是1天讲8个小时啊，所以1年呢就能完成啊。我们现在是一天一个半钟点的时候，6天还要休息1天的话，至少要7年才能完成啊，所以这是很难得了，也很稀有啊。我愿意完成这个工作。这个前面这些介绍的我们就到此为止啊，现在呢看经文。第二呢，第四行，今此吉祥云比丘即发心住，为圆佛设立二法之求，其大悲心下化寒食，悲之相导，种之相应，名发心住，文具六段啊。这个六段就前面所说的，先要介绍啊吉祥云比丘啊，我们介绍这个人。吉祥在清凉注解里面具备4种德，才能称之为吉祥。第一个他有定，第二个他有福，第三个他有悲，第四个他有智。真是此地所说的，他有定、福、悲、智，有这具足这4德，那当然吉祥。吉祥后头有个云，云呢，在佛经里面用的非常非常之多。 像这个地藏经上讲大圆满光明云啊，它十二光明啊都用云来比喻，云的意思在本经清凉大师说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普遍的意思，第二有运泽的意思，第三个是福音，第四个是注日，云里面含的有雨量啊，它下雨。那么这四种说法都是从相上说的。我们过去在大乘经里面讲过不少，要从表法的意思来说，云表相有体无啊，这个是我们现代人都很清楚的啊。现在你们坐飞机飞到云层里面一点障碍也没有吧，在下面看到很厚很厚的云层，可是飞到里面去之后并没有障碍啊。这体是空寂的，代表相有作用有，体没有，表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此地所讲的吉祥云呢也表这个意思啊，定福悲智啊也是相由体空啊，就用云来比喻。那么明明这一位也是化身大师啊，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，已经是证得一真法界，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化身了，为什么还称他做比丘呢啊？比丘是出家人，这个地方用比丘啊，就说他出家了啊。他出的什么家呢？十法界的家啊。所以通常我们讲家了，一般人都想哦，你离开你的父母妻子田者之家，那可不行的，那是个形式，不管用的啊。一般讲说六道是家吧，你离开六道啊才算是出家了，小乘的出家啊，大乘出家呢出十法界啊，所以这个是出十法界。刚刚出十法界，虽是化身大师也叫他做比丘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他不是真正的比丘啊。即法心住，发心住是粗住，粗住菩萨，发心发菩提心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发菩提心吧，啊，菩提心一发，就是这个地位。啊，我们天天讲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那是喊口号。不管用的，哎，真正菩提心一发的时候，你就出三界了。《无量寿经》上对发菩提心也非常重要啊。你看三辈往生，每一辈里面佛都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你要不发菩提心，你出不了六道，出不了三界，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。一向专念是往生净土，因为西方世界也是一真法界，所以不发菩提心就去不了啊。这晓得发菩提心的重要啊，在四十八愿里面，十八愿是生念必生， 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啊，所以这个两愿非常重要啊。要论发心的样子，大乘起心论是出发心的样子，所以叫大乘起心的，这不是刚开始吗？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讲的那些理论方法你通通做到了，你就是发心住的菩萨啊。再给诸位说这个金刚经，金刚经所讲的理论方法你通通做到了，你也是发心住的菩萨啊。你能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当中真正做到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不取于相的外面通通放下了，丝毫不执着了啊，心里头自在如如不动了啊，知道一切法是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 啊，这是你明了通达一切法的真相啊。什么地位呢？发心住的菩萨啊。那么还有许多同修啊喜欢楞严经啊，还有人找我讲楞严经，楞严我现在不讲了，过去讲了很多遍。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章，二十五位菩萨所表演的都是发心住啊。所以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也是发心住啊，初住菩萨啊，大势至菩萨也是初住菩萨啊。观世音菩萨有三部经，在华严经上他是第七回向菩萨啊，在法华经普门品他是等觉菩萨啊，在楞严会上他是初住菩萨啊，那都是观世音菩萨他的菩萨位次不一样啊，修行功夫有前身不同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。所以他记忆发心住啊。那么下面解释什么叫发心住，云佛十力啊，佛的十种力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，不要细讲，细讲的时候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，过去讲过很多遍啊，如果不明了查佛修字典教程法术都有。如来果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，菩萨都比不上啊，二乘凡夫完全没有啊。菩萨也有实力，名称跟如来的实力一样，但是境界功夫比不上佛啊，这个云佛实力啊。二法之求啊，这个就是法愿啊，要做佛，就像禅宗里面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，他到黄梅去参礼五祖，五祖问他你来干什么，他说我来做佛，他要来做佛的啊，这个志向很大了啊。你看一般人到这来，你问你来干什么，我来消灾，我来做一点功德，他来干这个的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要来做佛的，没听说过啊。啊， 你这个念头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做得了佛呢？智重要啊，所以六足能有成就啊，那一开口就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啊，他是要做佛的啊，就发智而发之求啊，发这个心呢，他真有这个心啊，真有这个行持，起大悲心，下化寒食啊，他真的能是上求下化了啊！你看六祖，虽然那个时候他也没剃度啊，他还是个居士身份，而且年岁很轻啊。五祖传衣钵给他，他只24岁啊。啊，人家向他跟他求道，他都详详细细跟人说，啊，一点不吝发了啊。所以我们仔细看他的行持，他的发心，与这个经上所讲的都相应。备之向道啊，悲启发智慧，智慧增光大悲心呐，啊，种子相应啊，种子是一切种子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呀，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相应啊，那个智慧常常现前呐，啊，就像六祖所说的，啊，他给五祖讲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啊，这个长生智慧呀，就是悲之相道，种之相应啊。那么这个地位呢，就是发心处啊，初发心的样子啊，这个吉祥啊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心里都长生智慧是不生烦恼啊。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什么妄想分别之处，就没有智慧了。如果你呀，一天到晚呢，你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，你的心就产生智慧啊，就会相应啊。这些道理我们懂得了啊，事实真相也逐渐能理解几分呢？问题是我们真的要去做啊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你把世缘太看重了，你不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是梦幻泡影，你不知道啊。你果然晓得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呢，是讲它存在时间的短暂。你真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看破了，哪有舍不得的道理呢？自然就放下了啊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然后你就生智慧了啊，你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超越之后，你活动的空间是尽虚空变化界，要认真的学啊！哎，你放下一分得一分自在，放下两分得两分自在，你不肯放下，那叫业障啊！再说的不好听的，都是事实，罪业。罪业啊！你有钱，有钱不放下，不放下就罪业。我有钱存在银行没有放下，我造什么罪啊？世间多少苦难的人缺乏钱财，你一步布施，你一步造罪业，谁造罪业啊？那就是你的罪业。这一般人不晓得，以为这个没有罪过， 将来死了之后到阎罗王那里去审判了，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，哎，那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。样样都要学，学就能够得啊！你看吉祥人他学了，学了得什么呢？他得发心住了。这个是他得到的，啊，他得到他出设法界了，啊，这个是他得到的，啊，所以舍后头一定有得，大舍有大得，这不可思议啊！那佛是舍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所以他得的是圆满的，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舍掉。所以他的得的还不如佛那么圆满，啊，那一瓶生相无明再舍掉了，他就圆满了，啊，他的得就圆满了，啊，所以记住啊，舍得，啊，我看到好像那个后头，那个印章是我刻的，啊，我在新加坡刻的，啊，刻这个舍得，啊，这放大了。他们这个印的送在外面，你们诸位拿回家看，常常看到要舍呀，舍就得了，那你要不舍就糟糕了啊，不舍六道轮回就出不去啊，这个罪有的受的了啊，所以要舍，把这个通通舍掉了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得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你要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啊，说实在话，全世界给我也不要啊，请我到大梵天做天王我也不干呐，啊，我知道那上当啊，那是陷阱啊，啊，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啊，到极乐世界的成就，这个五十三参呢比这个还要殊胜啊，那是没有法子相比的，啊，那是就把发心住啊介绍出来了，啊，文具六段啊，下面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前面所说的六大段啊，每一章呢都这样个分法啊，这个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